请继续把你的圣经打开，在刚才我们伯豪弟兄带领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我们今天神若许可，我们要从第九节探讨到二十节啊。我们知道说祷告啊，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必定要来向神祷告，因为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啊。那在我属的教会，就是我在那里服事的教会啊，我是从凡安加瑞堂来的。那我们每个星期二晚上我们也有一个祷告会啊，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祷告。不知道你们这里是祷告会是哪边？在远东神学里面啊。 OK， 是哪一天？是
星期二
啊，也是一样在星期二。 OK， 好，我想说好，我们的不单是各自祷告，那神也愿意我们一起聚集啊，就是聚会来一起祷告。那当然在各自祷告当中啊，我想我们多数的人都是为着自己祷告，为着家人祷告，为着一些自己所关心的事情祷告。但来到一起聚会的时候，那我们不但是为着，也可以继续是为着这些，更是为着就是在聚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那也为着教会的事工啊，为着这一切来祷告。那我相信啊，这些都是啊蒙神喜悦的。那我也更是盼望说啊，我们在做的每一个啊，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啊，你要记得说啊，神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求。那我们不要只是一天三餐谢恩就好了啊，当然三餐谢恩是必要的啊，是应当做的，但是我们也更要在这之外啊，那过一个就是祷告的生活。那我们说到说祷告，那我相信我们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我们所祷告的能够有结果，对不对啊？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我祷告不希望神来取灵。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神一定会垂听啊？我们祷告是不是神就必定要垂听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那我们先来看第二节这里哈。我们过去有讲过啊，第二节我们知道说在第一章啊，这一整章啊，就是在撒母耳记的第一章，主要就是哈拿他面对他的困难，那他神怎么样的帮助他，或者说他怎么样的得到神的帮助。那么来我们知道说就是哈拿他的先生以利加拿啊，是个利未人，那也就是撒母耳的父亲。那么他是怎么样呢啊？他有一个家庭，那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第二节这边说啊，这个以利加拿，他就是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啊。这边说一名是哈拿，一名是皮尼拿。那这边提到说以利加拿啊有两个妻子啊，当然我们说过了，这是不对的啊。不过无论如何，他是有两个妻子，但这里提到的妻子呢，先提到哈拿，然后才提到比尼拿。那我们可以这样的推论说啊，很可能就是哈拿是他先娶的啊。那娶了哈拿之后可能因为哈拿不能生啊，或者说没有生啊，没有为他生孩子，那他就娶第二个啊，就是比尼拿啊。那他就娶了第二个妻子。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啊，这边说这人啊，当然也是指着这个以利加拿，他每年啊都到示罗去 去做什么呢？去献祭，去献啊，我们把它称为年祭，说它好像是一年啊一次的去献祭。那这个这个以利加拿啊，他就是这样子的来做。当然，我们注意看第三节这边呢、啊，这边在描述说他去示罗，当然示罗是当时候敬拜啊，就是当时候会幕圣所就在那里啊，所以他就去那里来敬拜神。那在这边第三节下半部说，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啊，我们知道说以利是当时候的大祭司啊，这里提到说啊，他这位大祭司他有两个儿子，那一个叫做何非尼。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那当时呢，他们也是在耶和华殿中来做祭司。那问题就来到说，为什么在这一章里面啊，在记载哈拿所面对的困难，记载神怎么样帮助哈拿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为什么圣经的笔者来到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两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啊，好像跟所要记载的故事没有什么相关联啊。那我们对于这两个啊，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啊的认识呢，如果你神许可，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第二章就描述说这两个啊，虽然是祭司，但是神称他，或者圣经称他为他们为恶人，为不认识神的人。啊，那么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啊，神更是借着一件事情，那把这两个这两个虽然是身为祭司的啊，以利的儿子呢，给祭杀啊，就是除掉。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最后是要借着哈拿所生的撒母来取代这两个人。那我们在这样子看的说啊，我们是做事后孔明啊，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看到了，我们就说啊，这是神的计划啊，这是我们从圣经的领受啊。当时候啊，在至少在圣经记载的这个第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这一段经文所就是的那一个时候呢，没有人知道这事情，哈拿也不知道，大祭司也不知道，那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当然。只有一位知道，就是那天上的神啊。那看入将来啊，那掌管将来的神，他只有他知道，因为这是他的计划。那我们啊，最后说，神按照他的美意，把啊这样的一件啊，就是在这里提到这两个人，我相信跟这个计划是有关系的。好，那来到这里，好，我们。还就是要继续就是来看第四到第八节呢，是其实是在上一次我来到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一段经文啊，那已经是两个月前了，时间过得真快啊。那我们就看到说，在四到八节是其实是以利加拿啊，他我们说他每年都上圣所去啊，都上当时候。的这个会幕所在的示罗地方敬拜的时候，那他在那里献祭的，可以说这个四到八节是这一次献祭的一个就是献年祭之后的一些的情况啊。那在那里呢，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四节说，以利加拿每逢啊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子啊，所生的儿女啊，注意在这里啊，就是以利加拿去的时候是举家全去，带着不但是哈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利拿，比利拿还带着比利拿的孩子们去啊。那么比利拿有多少个孩子呢？那这边啊，华文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他所生的儿女可以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那不过呢，如果你看原来的文字呢，这个儿跟女呢啊是复数，就是多过一个啊。那可能我们看英文圣经也应该看得到啊，就是因为华文我们没有用这样的啊，就是 多过一个我们就放 S 在后面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比尼拿他至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啊，总共至少有四个孩子啊，至少有四个孩子。好，我们就看到说啊，这个以利加拿他就特别的就是对待哈拿啊，让他当他分食物的时候他给哈拿装份啊，那他可能就是要表现他对哈拿的那样的特别的爱啊，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却给哈拿加上了更多的愁烦啊，是雪上加霜啊。那我们看到说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说，特别如果跳第六节这边说啊，就是这个比尼拿就是可能看到先生这样对待哈拿啊，他也吃醋了哈，那他就为难哈拿，他就大大的激动哈拿啊，哈拿啊要使哈拿生气。当然我们知道说哈拿没有生气啊，那不过呢就在这样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每一次他们到厕所去用啊，就是去献年祭之后用餐的时候，哈拿都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委屈啊。那我们看到说第七、第八节也仍然啊，就是描述啊哈拿的那样的一个内心的苦闷啊。那么甚至是啊，他内心伤痛到他这边第七节后面说，以至于他哭泣不能啊不吃饭啊，他吃不下了。好了，来到我们今天啊所要专注的这一段经文，从第九节到20节啊，第九节到20节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啊，仍然是在让我们看到说哈拿他内心啊充满着那样的一个痛楚啊。不过呢，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说，他就是来向神来祷告。那哈拿就是在这里不仅是说到说哈拿祷告，如果你看第11节这边前面三个字就说他许愿了啊，他祷告，他甚至是许愿。那么12、13节呢？12、13节告诉我们说，哈拿的这个祷告呢，是没有出声音的啊。我不知道我们在聚会祷告当中当然通常好像刚才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啊，是主席带领祷告，他不可能不出声了哈，他不出声我们就辛苦了。那不过我们在下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在会众当中一起祷告，就是我们在我们祷告会，我们有的时候主席会说啊，我们为着这事项来大家开声祷告，但是听到有两三个人有声音，其他人没有声音啊，那其他人都是默祷。那哈拿在这边啊，是在那里默默的祷告啊，默默的祷告。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啊，之后他面对这个以利啊，以利误会他，那他跟以利对话之后，来到第17、18节呢，就是当以利知道自己错了啊，以利就之后就为他来祝福啊啊，以利给他祝福。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说第19、20节啊，第19、20节这边说，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来到了家里，以利家呢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就是耶和华就是不单是体恤哈拿的苦情，耶和华更是就是不单是安慰他，那更是照顾到他的需要啊，让神纪念他。那么第20节就说，哈拿就怀了孕啊，日子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那他就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当然他知道说啊，这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给他有这么样的一个儿子。那他是说到说这个孩子他是所要表达的是说他是从神那里求来的。那我们看到说哈拿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了啊，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了。那问题就来到说，到底哈拿的祷告为什么会蒙神垂听呢？是不是因为哈拿在祷告的时候 他流了很多眼泪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出来，就是说哇，有一些人觉得说哇，祷告如果是充满着感情啊，那会比较属灵一点，是不是？哈拿流了很多眼泪，所以神垂听了祷告。那又或者是不是哈拿在这个祷告中许愿，所以神就垂听他的祷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每次祷告都要来向神许愿呢？啊，那是不是哈拿默默不出声的祷告，所以神垂听？那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叫主席带领的时候开声祷告，不然不准确啊，后面为啊，大声为准啊，所以还是不要出声音啊。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吧。那又或者是不是因为哈拿祷告了啊，有祭司以利为他祝福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不只是要祷告，要确定说有牧师啊，要叫周牧师来再祝福一下，那就会准了、啊。是不是这样啊？那如果不是这样，那到底我看到你们当中有人回应然后摇头啊，那是很好了。讲员很辛苦的，有时候在讲台上很孤独的哈、啊。我讲的时候有回应啊，我就啊，哎，有人在听啊。OK， 好，那的确啊，我想应该跟这些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那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啊，但是到底我们要思想的是，到底为什么神会垂听哈拿的祷告？那什么原因啊？什么因素使得哈拿的祷告蒙神垂听？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我们回到第九节啊，第九节这里说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他们当然是指着以利加拿，还有他的两个妻子，还有他的孩子们啊。他们那边献完年祭，在那里吃。那这边就说到说哈拿啊就起来了啊，哈拿就去就这接下来就说他就是去到祭司那里哈啊，就是说接下来第九节就说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门框旁边坐着啊，就那个祭司就坐在他的宝座上啊。不过我们看到说这里说他们在示罗吃完了，是不是他们全部都吃饱了呢？我想这不是哈、啊，如果你注意到说这里说到说哈拿他站起来，那到之后他去到圣所，那之后他祷告完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对不起啊，跳来跳去，来我们跳到第十八节啊，你看十八节那边写什么呢？他说哈拿就这是哈拿对那个祭司以利的回应哈、啊，那你注意看，在他讲完话之后，他这边说一世妇人啊，就是指哈拿走去吃饭，哎，刚才就是说吃饱了。现在又走去吃饭啊，那走去吃饭，那么还有呢，就是脸上不再带愁容了啊。他之前不是吃饱了啊？我们如果有心中有愁苦的话，特别是女士们，特别是姐妹们啊，我的太太就是这样子的。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不下。我们不懂，可能我们里面的这个因素不太一样哈、啊，然后我是愁苦的时候也不见得会吃不下 ，OK， 不过呢有一些人的确我相信哈拿就是这样，可能他真的是心中愁苦，但是哎呀，因为一家人要在一起啊，就跟着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啊，那本来是不想吃，但是可能就装少一点呢，那可能不是他吃得快，他只是拿得少。那就这样草草的一个意思啦完了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也不是吃得饱，是根本吃不下啊，可能连吃都没有吃啊，就先行离席了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对哈拿来讲很不容易，因为跟他同吃饭的那是那个不了解他的先生啊，跟他同吃饭的是那个死对头比尼娜，整天就是找他的麻烦，整天就是要让他伤心，就坐在他面前跟他一起吃，那又再加上，哎呀，三五成群的这些孩子在那边都是他的，自己一个人，自己就是因为这样辛苦的坐在一起吃，的确是很不是味道的啊，再好的菜肴都没有用啊。那他就是这样，可能是随随便便的就吃了啊，就走了，他就离开了。那他离开，他去哪里呢？他离开。他 要做什么呢？那哈拿内心啊是伤痛的，那他知道先生不能够理解他，先生不了解他，他知道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即使他去到啊，他走去，他去到圣所面前，那个大祭司在那边，他也不是去啊向大祭司来诉苦。那我们要注意到说，在这里啊，当这样的圣经在这里描述的时候，那他最主要就是要提到说，哈拿起来，最后呢，他去到，如果你看第十节那边，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说什么呢？他祈祷耶和华，他带着满心的痛楚，他带着就是他的忧伤，他不是去求人帮助，他抬头仰望神，他去到神的圣所来向神求告。那我们可能这样子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没有怎么大不了，我有事情我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也是啊，有一些人啊，一年到头没有参加祷告会啊，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哇，那段时间他就来祷告会，那我不可以说他不能来了啊，我其实见过这样的人啊，当然我跟盼望说，他常年累月，每一天都每一个星期都来，每一次祷告都来，但是他有事情他就来啊，你又可以你说他不信靠什么？他好像是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哈拿情况不只是这样，他没有孩子，他求孩子多久了？你可以猜到大概多久吗？一年、两年，啊，几年？比你哪有几个孩子？至少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四年，肯定比你哪还没有嫁给以利加拿的时候，可能四年，可能三个孩子，三个女儿，三个儿子也不定啊，不过至少有四个了啊。然后再加上比利娜还没有嫁给伊利加拿的时候，可能哈拿也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一段时间，没有孩子，他可能也急着啊，也为这事情祷告。那在之前啊，可能他就已经祷告了。我想他这样的为着求有孩子，至少祷告好多年。但是在这个时候，遇到这个比尼娜又再来为难他的时候，那他有没有说，哎呀，没有用的啦，啊，祷告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用，算了。但是我们看到说他离开，他不是这样，他是还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向神祷告。那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看到说他是那样的，有那样的一颗仰望神的心，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经过一段时间，他仍然是把他的问题，把他心中的苦闷，把他需要的帮助，他知道说啊，唯有耶和华能够帮助他，他知道说唯有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能够真正的给他帮助，因为他的先生也不能帮助他，没有人能够帮助他。那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点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祷告啊，我们必须啊要有一个啊，就是仰望神的心啊，我们必须要有仰望神的心。那当然我在说啊，他这不是第一次祷告，那他整个来到圣所的面前，圣所前，他是向神祷告。我也更相信说，即使是在家中，因为这是一年一次，他不可能是一年一次来祷告，他可能在各自的时候，他也为着各样事情祷告，更是为着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困难问题来向神求恩。那你我，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什么苦情啊，什么困难啊，我们需要的帮助，真正的帮助是从天上来的，是神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那当然神可以透过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真正的帮助还是从神来。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仰望神的心啊，把我们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仰望神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求主啊，真的是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信靠的心，那也有这样一个仰望 他来帮助的事情。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啊，十一节这边啊，那我说了，一开始你看他这里就是说啊，哈拿许愿说啊，哈拿许愿啊，许愿肯定是跟我们啊立志有关系，我们立下一个心愿啊，一个志愿。那哈拿在这里肯定也是立下了这样的一个志愿。那我们注意，我们来读啊，他怎样立愿呢？这边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啊，你若垂顾逼你的苦情，眷念不忘逼你，赐我一个儿子啊，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在这里啊，哈拿是许愿啊，我们注意到说，他在这里啊 ，OK， 在关于许愿的事情啊，我想我需要一点时间解释，不过可能我们今天不解释，因为下一回我们来神若许可，下一回我回来跟大家讲21节到28节的时候，那我们会更多的来提到关于许愿的事情。那好，我们先今天啊，我们就这样的啊，接纳就是说许愿啊，至少我们知道说是立下那个心愿。那当然关于许愿，我想我们也必须有更多正确的认识哈。那我们注意到说，哈拿他说的这话的当中呢，是什么呢？这里他说最后的部分说，他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他的意思说，他生下了这个孩子，他就不用剃头刀为这孩子来剃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如果我们熟悉民数记第六章啊，民数记第六章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般把它称为说是拿西尔人的条例，或者是许拿西尔人愿的那个条例。那什么是拿西尔人呢？拿西尔人就是说他们不是利未族，他们不是祭司的家族，不过他们仍然是以色列的其他支派的人。那如果他愿意来就是献身，让就是在圣所来侍奉神的话呢，那他可以许这样的一个愿啊。虽然他不是立位人，他可以许这样的愿来就是全时间在圣所来服侍神啊。那不过当然那样的一个许愿通常是有一个时段的哈，可能他服侍神几个月还是一段时间里啊。无论如何，当一个人愿意要成为一个拿西尔人啊，他许愿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些这个条例里面有提到一些，就是他不能够用剃头刀剃头了啊。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哈拿他的心愿是什么？他要把他所生的儿子啊，他所生的孩子来，他要把他所生的孩子来献上，来给神，来献上，让神就是让人使用来服侍神，啊，当然，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因为迦拿本身是利未人，利未人本来就是要服侍神的，哈拿为什么要去许愿？那注意到的就是，啊，在这里。啊，哈拿在这样的一个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啊，他是说要把这个孩子完全献上，啊，从小到他死为止，都是让神使用。那当然，按照摩西律法，利未人可能就是来到年就是他们成年的时候，他们才不是啊。但是这个啊，无论如何，哈拿的心愿是要完全的把这个孩子献上。啊，让他从小就啊在圣所中来服侍神啊，这是你可以说这是哈拿的心愿啊。那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啊，哈拿在讲这番话的时候，第一啊就是在第十一节这边啊，我们仍然还是要注意他许愿的时候是以什么开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他这样称呼神的时候，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对神的名称这些我们很随便啊，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说圣经有 在一些特别是一些伟人的祷告当中，他们不是随便取一个名字、随便用一个。那在这里、当哈拿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就是说神这位神不单是那创造万物的神，这位神也是那掌管万物的那位神，这位神是蛮有主权的那位神。他的意思就是他要降服在这个这位拥有一切这位万物的主宰，这位就是掌有各样权柄的这位神，他要降服在这拥有蛮有主权的这位神的面前。那他这样的一个许愿是他要顺从神的权柄。那我想很可能哈拿在这样的一段漫长的祷告的历程当中，他可能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或者说曾经有一样的感动，说是不是他应该把孩子献上。但是他可能是来到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他之前就可能有这样的感动，但是他我相信如果你有祷告，有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确定啊。但是他来到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他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的带领底下，他生了这个孩子，他愿意来献上这个孩子，让神来使用他，要谦卑的把所生的孩子完全归给神啊。如果你看你想一想啊，他一直想要有孩子，现在他生了孩子，就这孩子好像不是他的了啊。但是我相信他需要你这个，那最后他降服在神的这个引领的底下啊。那我们也必须明白一些事情啊。我相信我们也曾经听过啊，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神掌管一切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凡是在我们身上所发生，我们觉得是所谓的不如意，我们觉得所谓的是不顺的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不是出于神的意外，也不是说这些也不是因为神失控啊，神没有办法掌管，所以哎呀，让他的儿女受害啊。我们要知道说，啊，神有神的主权，我们也必须知道说，神也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以我们个人的观点去看，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不顺，哎呀，这个不应该，我不喜欢，我不愿意。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喜欢不愿意，神却让它发生。那我们必须知道说这是神的主权啊。哈拿没有孩子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从什么时候没有孩子呢？可能他从他结婚之后，那可能他一向来，我这个是假设了哈 ，OK， 可能他是一向来就很想做妈妈啊，他可能结了婚之后啊，他看到说，哎，哇，其他跟他同年龄的女子结了婚就有孩子，哎，自己哎呀，两年了，哎，没有，哎呀，他可能很想做妈妈，他向神祷告，求神帮助啊，求神让他能够有机会做妈妈，但是神有没有听？没有啊，神没有给回应他。那可能来到当以利加拿娶了比尼拿之后啊，哎，比尼拿也有孩子了啊，他紧张了啊，他可能就求神说，哎呀，怎么行啊，之前没有人知道到底是问题出在我的身上还是出在以利加拿身上，现在啊，大家都看应该是我的问题了啊，因为另外一个有的生了啊，他可能是求神说，你除掉我的羞辱啊，让我能够有孩子了啊，那么可能还是没有，哎，哇，一个两个，哇，三五成群了，自己还没有，哇，压力大了。可能他求神说，哇，不止，我不只要一个啊，你要给我多过他啊，可能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那我要带出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求，我们祷告，我们都是看到眼前的状况，我们都按照我们自己心意来反应，来求神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啊。但是神是不是要听我们才算啊？听我们使唤才算是垂听我们祷告。然后我相信 哈拿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可能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来到啊，来到这个时候啊，他有所感动，他知道是神给他的感动是啊，如果他生了这孩子，他应该是献上给神使用。那他这时候他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啊，说神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啊，他不是说一个孩子，指明说一个儿子啊，我就把他献上给你，终身献上给你，我不要用剃头他为他剃头，我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拿西尔人，那他终身服侍你。那虽然之前他是求神赐给他这个孩子，他现在是求神也好像是赐给他，但是又不是他了啊，这是归给神。那他最后是愿意顺服神的引领啊，来这样的来祷告。那我想啊，这是我们啊每一个人应该学习的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预备心说啊，我们按照我们心意，从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情况，那我们这样的把我们的心愿告诉神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说，祷告不是要成就你我的心愿。如果你真正是信靠神的人，你必须是说祷告是要成就神的心愿，那你是必须在祷告中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这地面上，我们必须是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当我们说到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那些就是一般就是普遍的旨意呢，都是在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那我们知道说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不可能犯罪，犯罪不可能是神愿意我们做的啊，我们不可能去偷去抢，那我们知道这些啊。但是也有一些我们把它称为说个人神在个人生命中的引导的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导到一个明确的，好像比如说如果年轻人出来毕了业出来要做工，要当他去申请，然后回应有两三个说要请他，他到底要选哪一个，那你不可以说换圣经看有没有。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一个都是不会，无论他选哪一个，他都是必须确保说不是跟罪恶没有关系，不会抵触神的教导的啊。他不可能说我选一个，哎呀这个叫我去这个香烟的公司去做广告设计啊，我想那肯定不。但是在神所容许的这些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确定的啊。当然哈拿祷告要有孩子没有错啊，他结了婚生育儿女没有错啊，但是他如果是为着他自己出一口气，为着那样，那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同样的，来到说神的心意的时候个人的在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带领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有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去跟神协行就是去经历的。那譬如说我们不要讲一个局限在某一些状况我们就是一般性的来讲说，假设说我们求神带领说我要走到底我前面要走哪一个方向那么我不可能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我怎么知道？那我只能说如果假设我只有三个选择的话，那三个选择我确保他不会，我往那个方向去不会抵触圣经的教导。那即使是在没有任何所谓的迹象的时候，我选其中一个，我认为从这样的考量当中，我觉得说这个是我觉得最合我的心意，最适合的，我走。那但是我在边走边祷告的时候，那可能神就慢慢的让我更知道了由于他关了一些门，他开了一些门最后我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本来我选的这个 A， 但是好像现在我知道说神是要走 C，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哎呦，不要不要，我还是继续走，反正这个没有违背圣经， 我想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心，说啊，当神给我们感动的时候，那即使是你所谓的转换会使你丢脸啊，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他本来是他选科要读什么，但是他读了一段时间，他发觉说啊，他祷告之后啊，他觉得说，哎，神好像要带他走另外，那么他之前就已经告诉人说，哎，我毕了业，我要做什么什么，现在要换了，会不会啊不好意思啊？啊，我们不要为着这些，我们更是要知道说，如果是神清楚要你转换方向，要你走另外一条路，那你应该是顺从啊。那甚至是可能因为这样你要付上一些的代价，要花费一些，那或者是你这样子做，你会使你失去了一些朋友，甚至是失去了一些感情。那就好像如果年轻人他出来，他可能大好前途，但是最后他神感动他要他全职服侍，那他可能要放下他一个高薪的职位，要走一条狭窄的道路，父母怎么看待，这些都是可能。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祷告寻求神的话，你要预备心说，我要顺从神的带领，那甚至是要付上代价，甚至是要所谓的可能会伤一些感情。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哈拿在这个时候啊，当他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啊，他的这个立志或者说他这个许愿啊，我相信是在经过长时间啊，那就是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那他啊从此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动，那他因此他愿意顺从神的带领，那他有一个顺从神的心来继续的来求问神。那么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节啊，十二节这边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啊，不住的祈祷，以利啊定睛看他的嘴啊。第十三节就解释了，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啊，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啊。那这个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哈拿啊，他是来到神的圣所，那时候以利就坐在他的位置上。我相信可能当时在场没有太多的人，甚至是可能只有哈拿，我不知道，可能是吃了晚饭，夜间没有人来圣所啊，只有哈拿在哈拿去。那因此以利在那边就看到哈拿，那么他也注意到哈拿在那里。那他就看到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在那边啊，一直嘴巴一直动动动动动，但是都没有听到她什么声音啊。那以利就在这里，以利就有一个反应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看第十三节这边说，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那以利为什么会别的不想，想到说，哎，这个女孩子一定是喝醉，那嘴唇动一动，为什么？我相信说，可能在当时候，那样，即使是在来到圣所中的女子当中有啊，可能这样是常有的现象。有一些人虽然啊是来到圣所啊，是来敬拜神、来向神祷告啊，但是呢，他却是喝醉了、醉醺醺了啊，他。可能这不是一两周，可能这是常见的情况。那就是以利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说，哎，这个女孩子又是跟其他的一样啊，就是这样的，喝得醉醺醺的啊，虽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到来啊，肯定不是合神心意的。因此以利啊，几乎可以说是责备他，因为你看第十四节说，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的？你不应该喝酒，啊，你不应该喝酒。那我们暂时来注意说，哈拿他被误解了啊，被误会了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啊，当时候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啊， 就是过着那样的个醉生梦死的生活啊，还是会来到神的圣所中？那是好事是坏事呢？那我不知道，但是当然我相信说，当中可能有一些真的是不合神啊，我相信说，如果能够喝到醉醺醺的来到神的圣所中呢，肯定不是合神心意的。那我希望说，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啊，我们不是一边过着所谓敬虔的生活啊，礼拜天啊一定要来敬拜神，所以礼拜天来，那可能来之前哇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么来到神的面前，哎呀，是应该的，所以就来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啊，神啊不单是愿意我们借着我们外在的行为来服侍他，神更看入我们内心，更是看重我们这整个人的生活形态。那我们注意到说，来到这里啊，以利就以为哈拿是那样的一个坏女子啊，是那样一个啊，就是酗酒的女孩子，因为他看到她在那边动动动，可能哈拿也可能比较少吃，可能可能他很伤痛的时候啊，他的那样的一个可能好像站都站不稳，可能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那因此当他被误会的时候，那哈拿怎么样回应呢？我们看第十五节这边说，哈拿就回答说，主啊，啊他称以利啊，他尊称他主啊，啊不是这样的啊，我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啊，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那他向以利表明说自己是没有喝酒，那清酒浓酒都没有喝，就是啊那些烈酒，那些酒精含量很多的他没有喝，甚至是那些淡的。那我们知道说在他们当时候啊，水源是不是那么样清洁的，那他们有的时候需要，甚至有人的做法是用酒精滴下去那消毒然后才来喝。那他是说他连清酒他都不喝了啊，他之前跟他家人吃喝的时候应该是只是喝水啊。那所以他告诉以利说，你误会我了，我不是这样的人。那他所说出来的，我相信以利可以从他回应看出说，诶哇，他真的是不是那种神志不清啊，他说的说起话来啊，他仍然还是那样的稳重那样的啊，所以他以利可以看得出说他真的是没有，那他真的是没有喝酒。那哈拿继续说什么呢？哈拿说，不要将婢女看作是不正经的女子啊，我因为被人激动啊，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啊。所以你看他说祈求到如今，他就说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为着被人激动，被人欺害啊欺负来祷告。那但是呢，他告诉以利说，我清酒浓酒都没有喝，那我不是那不正经的人。那换句话说，我是啊，虽然我面对各样的苦楚啊，我仍然是保持那样的一个敬虔，那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我没有因为愁苦啊，就像大家一样，反正大家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愁苦的时候借酒消愁啊，我是向神祷告，那我没有做这些事情。那哈拿啊，在以利的面前，他所表达的啊，我相信啊，是以利可以看得出啊，他啊不是在那里夸奖什么，那他是清酒浓酒都不喝。我们要知道说，关于清酒浓酒不喝啊，在旧约的里面啊，神只要求啊两组的人这么做。第一组就是什么是就是那些洗了宴要做拿西尔人的啊。如果你去回去看民数记啊第六章那边啊，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他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啊。那么再来呢，另外一组人呢，就是祭司那些在圣所中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祭司是不可以喝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啊。那哈拿对自己可以说他克制自己，他过这样的一个我把它称为是敬虔的生活啊。那我们必须知道说， 基督徒啊，今天我们是新约基督徒，我们神怎么样？神的话语怎么样称呼我们？我们是什么身份？啊，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什么身份？彼得怎么说？啊，
神的儿女。
什么？神的儿女啊？除了神的儿女之外，彼得啊，在他的书信里面啊，彼得前书第二章9节，好不好？我们翻到那里去。好，啊，我们是不单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侍奉神的人啊。那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啊，嗯，如果你找到了啊，你啊可以啊听我念哈。第二章九节这边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么说：唯有你们啊，这是指着基督徒啊，指着信徒，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这是指着新约的信徒，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彼得把信徒称为是什么？称为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不单是祭司，是君尊，就是有皇啊、有皇家血统的祭司啊！啊，是特别的祭司，是属于神圣洁国度的子民。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祭司啊，我们是侍奉神的人啊，我们应该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也应该是像哈拿所说的，清酒浓酒我们都不可喝，我们是应该是滴酒不沾的啊，滴酒不沾的。那哈拿他向以利说，我是滴酒不沾的，那我是过那圣洁生活的。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应该是过圣洁的生活的啊。那我们不可以说礼拜天来做礼拜啊，平日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我爱做去哪里就去哪里啊，我平日的生活是跟主日是不一样，因为主日是归给神的，平日那是归给我的啊，那我就按照我的心意来过啊。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只要仍然留在这地面上，神留我们在这地面上就是要我们服侍他。那我们虽然我们说传道人牧师才是全时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君尊的祭司啊，全时间服侍神的，只是我们服侍的岗位不一样。好，我们要清楚这一点。那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我们不可以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过活，我们必须有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来祷告。那哈拿他的祷告蒙神垂听，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第三个因素，就是他有过圣洁的生活，他是啊过圣洁的生活，过着圣洁的生活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从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从哈拿啊他的遭遇，从他的这个祷告蒙垂听啊，我们必须啊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依靠仰望神的心。那我们祷告，我们必须有一颗愿意顺从神的心意，顺从神带领的心。那我们也必须过这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神垂听啊，要不然啊，我们很可能就是照着自己的心意祷告。那如果你的心意是违背神的话，那你就是妄求了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从哈拿学习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功课，让我们知道说啊，我们若要蒙神垂，若我们的祷告若要蒙神垂听，让我们啊能够符合这至少这三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下午能够再次打开你的话语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忘记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金银等物来得到救赎，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得到耶稣宝血洒清我们的罪恶，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也更是知道 主，你继续留我们在这地面上，就是要我们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是知道说我们必须依靠你、仰望你，我们必须过祷告的生活，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或者是 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你面前，我们更是必须抬头仰望你，对主有这样一个仰望依靠的心。我们也更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不是要照着自己的心意来求，而是愿意寻求主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以至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顺从你旨意、顺从你的心的心，以至于我们在祷告中能够真的是来与主来更亲近。我们也更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好叫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能够蒙你的垂听。我们求主施恩带领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谢谢。